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皮蛋漫游记》，我是林浩，
我是初浩。
今天我们又邀请到了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品牌的朋友啊，就是皮塔卡的两位伙伴，那一位是产品经理伙伴，另一位是负责 marketing 的伙伴。那两位先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负责皮塔卡国内市场的 GX。
大家好，我是皮塔卡的产品经理 Stephen。
欢迎两位来我们工作室做客啊。实不相瞒，两位是我们工作室搬到这个新办公室之后首先过来录制这个播客的嘉宾啊，所以我们这一期
甚至我们办公室还没有完全装修好。
是我们现在这个应该是70%进度的状态，还不是一个完全体。今天我们凑到一起主要是聊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皮塔卡这边其实有一个三体联名的手机壳要上市，那这个时间点大概是4月底5月初的样子哈。然后大家听到这期播客的时候，这个产品其实已经正式发布了。但是我们今天不是给这个皮塔卡的伙伴做硬广子的哈，就是我们要聊一下那个如何做好一款联名产品。我们把主题定成这个啊，可能听众朋友们听起来比较有意思。那另一个就是虽然不是给皮塔卡打的硬广，但是皮塔卡对我们这边的商业的支持也比较充分，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合作了。所以我在这个播客里面还是给我们的金主爸爸简单打个广告哈。不认识皮塔卡的，我大概说一下皮塔卡是一家什么公司。皮塔卡是专注于材料创新与人文精神的科技生活方式品牌，主张用材料科技传递先锋态度。2021年首创浮织工艺，将传统的纱纺编织技法与高科技方纶纤维材料结合在一起，打造了山雨星河、日落月升等爆款手机壳。如果简单翻译一下，就是方纶纤维的壳子是他们家比较擅长的，而且他们尤其擅长把方纶纤维的壳子做成多彩化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绝活啊。具体的工艺我就不是很懂了，等会儿让产品经理 Steven 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那我们第一个部分差不多寒暄到这里，我先抛一个问题啊，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们脑海中最近有什么两个品牌之间联名的案例印象会比较深刻啊 ？GX，
品牌之间的联名的话倒不是很深，但是如果是跟其他的 IP 联名的话，最近是有一到两个品牌，然后他们都是跟应该是跟同一个 IP 联名，一个是有色跟原神，另外一个也是一加跟原神，他们的每一款联名其实都比较，我个人会觉得比较有诚意，是都会出一个礼盒，礼盒里面会有非常多的联名元素的周边。
所以第一个其实是你关注了一个同行，其实也不算同行，就是
它是剃须刀了
啊。对，我知道他们那个不锈钢的那个剃须刀特别有名嘛，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推广特别厉害。然后第二个是你可能本来就关注了一加这个品牌，那你是原神的玩家吗？
我不是
啊。你不是？
对，我其实个人对二次元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主要是因为火的东西它会自然而然的推送到你的视野里面。
明白。
对。
Steven 这边呢，
那我讲一个是不是同行也不是一个山西数码的产品，是一个现在与大家出行息息相关的二轮电动车的一个联名，就是九号跟这个 EVA 的这个，
我们有个粉丝买了一个，就我们俩这个老是别人问说你们为啥一个叫零号一个叫初号，我们就是 EVA 里面来的，就零号机跟初号机。然后我们有个群友呢就买了你说的这个联名款，然后他天天说他在骑初号。
哎呀，这初号听着就有点尴尬了。
那车确实很漂亮，我也看了。
对，是这样子，因为九号在做他这一款的车的时候，他一开始他是没有推出这个联名的，他是发出了一款就是外观造型非常激进的一个设计，他的 D 系列。那么他这个 D 系列当时会推出跟这个 EVA 的联名，我觉得也不奇怪，因为他们你看 D 系列的这个外观跟 EVA 一联名，它的跟我们这个一号机它的外观是长得很像的，包括它加上它这个一号机的这个紫绿的配色等等搭上去，再加上它这个限量的操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这里面 双重的叠加，我觉得它这个确实做的也还可以，而且这个通过限量999台这样的一个一打出去，也对这个营销这个提升产品力也是很有帮助的。
嗯，
我原来其实都不太关注这个两轮电瓶车的市场，因为我自己确实没这个需求。但是最近又因为他们九号确实跟 Ava 做的这个特别出彩，尤其那个工业设计非常的拉风，因为很多产品啊其实都找 Ava 的初号机联名会多一些，因为首先它那个配色不是特别激进嘛，
对，
就紫色其实是一个很炸的颜色，
没错，
然后再包括那个初号机本身它那个，我怎么感觉我在说你啊，但实际上又不是，哎呀说着怪怪的，就它本身那个机体嘛 ，Ava 里面这个叫新世纪福音战士嘛，
对，
它所有的那种机甲的造型都特别的锋利，所以确实会给大家留下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对，
初号这边呢，别说手机品牌啊，
我刚才想说，其实
那说
就是 OPPO 跟初号机的联名的那个Reno Ace， 当时那个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我忘了，应该是第二代。第一代是跟高达的嘛，然后你正好我不知道你要说这个初号机，然后咱俩撞了，因为我最近正好在看那个 eBay
啊，
重新看那个剧场版和老的剧场版和新的剧场版，然后一下就想到了这个东西。他们当时也是就是在这个手机这个行业里面，他们做定制也是比较深度的，然后跟这个游戏跟这个剧里面他那些经典的一些元素绑定在一起，然后结合的也是很紧密。
嗯，
那我这个因为你刚才说了初号机，那我就再说一个别的吧。
好，
我说一个瑞幸跟茅台。
哎，对了，
这也挺火。
这个是绝对是都火的没边了。当时，
嗯，
没有人，你喝过吗？当时
我喝了
啊，然后就是根本就抢不到，每个店里面都售罄。
嗯
啊，然后但实际上好像喝过的人也没说特别好喝。
对，
啊是有点怪。你当时你记得你发那视频吗？就是一个东北的一个老哥给他爷爷喝这个瑞幸咖啡跟茅台这个联名版，他爷爷上什么玩意儿，我就
糟践东西是吧？
是差不多，初号东北人，我学不来那个口音。
对、
啊、
反正就你不管怎么样吧，反正这个声量确实是打出去了，而且这种大家现在对于猎奇这种心态，就是他把握的很好，就想就是越怪大家越好奇，越想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东西。嗯，
是茅台，反正这两年玩的挺花的，就是你刚说的跟瑞幸的是一种。
嗯，
之前不是还出那个冰激凌嘛？
对，
然后大家也是要排队去抢购，部分店里面才能买得到。
对
啊、但是原来茅台是一个看起来就是高高在上的这么一个东西，不管是它的本身的价格还是它的股价哈啊，它看起来都是一个在商务场合，或者说比较高端的商务场合应该出现了一个产品，但实际上它通过这种联名的方式，不管是冰激凌还是咖啡也好，看起来就是像普通人也能够得到的一个东西了。我觉得本身对它的知名度扩充也有一定的好处啊。
嗯，
那所以呢，刚刚大家聊了这四个不同的案例啊，其实可以稍微总结一下品牌为什么要联名的事情，因为我们刚刚讨论的都是正向的案例嘛。我是初二怎么看这个事儿？就是品牌为啥要联名？
我觉得刚才我们都聊的就是火嘛，出圈嘛，
嗯，这是一个
大家都想说扩充，把这个通过联名这种方式把自己的这个影响力扩展到我们这个产品覆盖人群之外的这样的一些人，然后进而能够提升整个这个产品或者品牌的一个影响力。
没错，
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两位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
我觉得初号讲的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其实联名的这个动机，或者说他最终想达成的目的，确实就是说在自己本身品牌定义，或者说我的产品风格原先够不着，或者说他没有触达到的那部分人群，通过这个联名，通过大家一起来携手把这样的两个板块的这个人去融合在一起，或者说一起给吸纳进来，相互都有这个帮助。
是，
对，
是，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动作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
大家其实刚刚都聊到了出圈这个点，那我觉得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对于做 marketing 的人来说，其实你会更好去做你相关的一些动作，就是你有机会去做一些额外的 营销动作也好，还是本身在产品上埋一些彩蛋也好，让你触达你的老用户的时候，老用户也会觉得非常有惊喜和新鲜感。那我觉得就是总结下来，其实就是对于所有相关的人，它都会是一个非常有新鲜感且有意思的事情。
嗯，
对。
我稍微补充一个观点，就是有些品牌或者 IP 联名是属于强强联合，
嗯，
像大家刚刚讲的大部分都是这样。比如说我知道一个最夸张的联合是理查德米勒啊，那个非常非常贵的手表，他跟法拉利去联名，然后他这个表纯手工做的，然后大概也就做个十块，
嗯，
反正全世界最顶级的权贵过来买我嘛，
嗯，
反正我这东西也不是卖给普通人的，
嗯，
法拉利我也买不起，然后理查德米勒我本来也买不起，两家一起我就更买不起了啊。然后另一种呢，其实有借力这么个概念，
嗯，
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大家知道荣耀最近会跟保时捷设计去联名，
嗯，
是因为它在一个持续冲击品牌高端的这个路上，保时捷本身的知名度我觉得应该是要大于荣耀本身的，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老牌的这样的品牌，所以它会找那个保时捷设计本身去做联名，再在工业设计上做一些创新，然后把它这个产品本身推向更广或者更高端的那一部分客群，就这个也是借力的动作，
嗯。
那我们刚刚聊了很多正向的啊，你们脑海里面有没有负向的联名，就是连的比较拉胯的？我们这节目不怕得罪人啊，大家尽管说，说的到时候实在不行我就剪掉。
我记得是不是前一段时间也有一个饮品的品牌跟佛教的什么东西联名
啊，喜茶。
对，然后最后就
啊，让那个
出公关事故了，是不是？
让上面点操了一下，
嗯
嗯，
对，就是这种，就是属于可能一开始没有把风险考虑清楚，
嗯
嗯，大家可能都以为是一个挺好玩的事儿，但是没想到就是有人，就是大家就是解读这件事情的人就是千人千面嘛，最后把事情推向了一个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程度。
两位还能想起来有什么比较拉胯的这种联名的案例吗？
我其实还想到一个，就是那个因为你拿三星手机，我一下想到三星原来也做过一段时间定制机，你有没有印象？
你说
就是
Tommy Brown吗？
可能不是，更早就是 S10 S9，可能那个阶段他有一年好像跟蝙蝠侠做过联名，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我没啥印象了，
不太深刻。
对，然后因为手机这个行业其实做定制机其实还挺普遍的，当时可能三星也是赶了那么一个风潮，但实际做下来我记得当时看外媒的评测，因为那个机器可能好像国内没有上，就是除了那个背面的玻璃背板换了一个有蝙蝠侠 logo 的东西之外，好像其他的就做的很少了。
嗯，没激起什么波澜。
对，就是没有什么，就可能再换了个壁纸就结束了。
所以其实我就不说具体的品牌了，现在其实手机品牌做联名的也蛮多的。刚那个初号有提到一些，包括 GX 提到的像 OPPO 这边跟原神啊，还有之前跟柯南那一版，包括跟你说的 EVA 的，这些都算的比较好的。还有你等下要聊你自己那个作品啊，你先放一下。当然还有很多就非常拉垮的，但是其实我们作为前从业者能理解这个事儿，就是如果定制项目过多的话，相当于你又给同一个机型维系了两套软件的版本，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大家内部怎么看这个成本跟收益的问题啊？因为大部分这种定制机一般都是限量的，做不了太多台啊，可能就是主要为了这个 marketing 啊、出圈啊这种目的来负责。
你那个就也看你这个需求过来的还有多长时间嘛？你比如说我猜啊，当时可能三星是那个情况，就是诺兰那个蝙蝠侠一上映特别火，全球都爆了，然后这边突然给产品说，哎，我这边能不能我谈了一个 IP 的合作，我们赶紧抓紧时间做一下，然后那时候那这个项目可能上市还有两个月了，我能做啥呀，然后就紧急的是吧，
紧急的换一下图标和壁纸
后面加个印刷是吧，
对对对 对
加私印啊，
对
啊，
嗯，
那我们刚刚好聊到了初号这边原来在一家服务时候的一个项目啊，我知道你其实也一直想聊，但是今天我们就稍微提一下这个事儿，因为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实在太有关系了。然后刚刚 JX 跟 Steven 刚来我们办公室的时候也给大家简单看了一下啊，这个是一个没有拆包装的哈，
对，
我们自己还有拆包装的。我当时我先说我那台是他自费买了送给我的，就他自己这个产品经理都没有，包括这台也应该也是买的吧，
对，
就我们目前没有拆包装的这一台啊。然后初号做这个项目是什么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先看一下我们的 show notes， 我会把这个放在我们 show notes 里面，就是播客有一个文本的目录，然后大家先初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基本的背景就是一加八 T 那个产品当时上市之后啊，然后出了一个定制的版本，那这个版本是跟赛博朋克2077的那个游戏一起联名的。那你还能回忆起来当时一开始大家要做这个事儿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吗？
就跟我们刚才聊的差不多，这个项目一开始呢，大家脑袋里面也想的是好像就是整个产品定义一出来，大家觉得好像这个产品有点不能说它不好，只是说它比较普通，按照原本的那种标准的流程做法，可能这个产品推到市场上可能不会掀起特别大的波澜。然后呢，所以这个时候就想到说有没有跟品牌 IP 联名的这种机会。这个事情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波折，就是在于因为这个游戏两位可能也知道，就是它经历了三次延期。它原本计划是19年年初的时候上市，然后当时就是整个一加这边品牌它专门会有人固定的来去想每年我们可能要做那么一到两个 IP 的联名，然后可能很提前很多就开始大家一起讨论说明年我们可能会找谁比较合适。因为做定制机这块的东西它实际上确实是有一定的时间周期的，如果你想做的很深度的话，一加这会儿之前做的都还蛮用心的，所以他们都会提前很早来讨论。然后那个时候原本是计划的是对于上半年的机器来说，可能暑期档那个时候算是一个空缺，就是没有新品上市，但是可能大家想争一个声量啊，所以想把那个上半年的旗舰来做一个 IP 的联名，在那个时候当做一个特别版发布。然后后来就是我们一开始抱着这个计划来去跟这个2077这边谈合作，然后他们也比较就是他们这个怎么说，他们比较自由，或者说这个对这个事儿看的没有那么重。就是因为那个你们等会儿我们可能聊三体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会形成一个反差，就是他们是没有专门的人来管这个 IP 授权的事情的，就是我们跟他们那边的人对接是直接对接的他们游戏的美术和设计师，因为他们这游戏还没发布，所以相关的什么 IP 授权这些东西完全是零。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或者说特别的那么一次合作。在那个期间呢，跟他们聊的时候，聊着聊着他们自己的人也都不知道要延期，因为那个这个事情变得，我想想20年，因为疫情延期了。我们国内首先是有疫情，然后紧接着他们在欧洲那边也有疫情，所以不得已延期了三次。那中间延期到可能跟我们那个合作的时间点就错过去之后呢，我们就想说那我们直接跟下半年的机器做联名吧，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时间又比较充裕了啊。整个其实这个项目一开始的故事就差不多是这样的。然后之所以选2077是因为当时我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自己对科幻非常感兴趣啊，然后当时看了几个那个游戏的预告片，我相信你们也都看过，然后尤其是这个游戏的预告片还有这个 B 站的中文配音版，就是
不能播的，全是脏话，
全是脏话
啊，全是脏话。
但是配音的特别好，就不是我们脑海里面想的那种什么，外国那种引进片的什么配音厂的那种配音，而是非常非常本地化的那种配音。然后想这个东西这么酷，然后赛博朋克这个题材本身，我当时预期可能因为这个游戏会被再次带火。所以我当时其实我跟这个项目一开始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单纯的给我们当时那个中国区的人去建议说我们要不要尝试跟他们去聊一次，没想到这么一聊就成了。
他做了一个超长的 keynote， 你给内部也是 briefing 的也是这个东西对吧？
是。
然后他当时也给我看了一下，但是那个文档其实是概念起的吧，
对，
主要是关于科幻这个概念的梳理，让你的老板们对这个事儿本身有概念。
因为赛博朋克可能还不像三体这么在国内人尽皆知，可能给内部的人还是要得讲一下赛博朋克这东西到底是啥。然后所以当时我就做了那么一个材料。
那我觉得你们这个项目确实有一点点特殊性哈，就是特殊在这个 IP 是 一个要上市的东西，
嗯，
然后你们的产品也要上市，但是你们当时遇到的问题是手机这边进度肯定是 OK 的，这大家都是老玩家专业的高手，
手机其实
也不 OK，哦，也不 OK 是吧，啊，我以为那个就是你们延期的啊，但是你们延的没有这个 CDPR 这么狠嘛，
是是是是是，
所以这里其实我们能延伸出一个问题哈，或者我这么反问你，如果当时如期上市了，那肯定大家对这个项目去看的话，
嗯，
又是另外一种维度了，
嗯嗯，是
不管是声量来讲也好，或者是大家觉得这个定制项目的整个完成度也好啊，我觉得大家肯定会有个不一样的评价。那这里我延伸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聊了品牌为什么要联名的问题，那怎么才能把联名这个事儿做好啊，
嗯，
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点门门道道的啊。你还能回忆起来就是为什么赛博朋克这个 IP 能跟一加结合起来，你们当时除了概念的部分怎么说服老板的啊，或者怎么说服内部团队的？
我们当时其实想法是说，赛博朋克2077这个东西本身它的设计风格是独树一帜的，它整个就虽然说这个游戏到现在可能评价还是褒贬不一，但是没有人说这个游戏的美术不行，就是它整个塑造起来那个虚拟的那个都市的感觉，那只要能抓住这个核心的设计元素，然后把它融入到手机里面，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另外我这是想举一些不同的例子，你比如说其实赛博朋克这个题材跟手机的结合我觉得是非常的无缝的，因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科幻的社会，这个社会里面天然呢就有很多这样的电子产品，甚至它的这个科技的水平比我们现在还要发达嘛。但如果你假如说我们举个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想有手机如果跟全游来去做联名，这件事就会变得很困难，因为那是个中世纪的美术风格。
是的是的是的，
你想跟手机结合的话，你就会要去想说你怎么能够把那种东西融入到一个电子屏幕里面去，然后赛博朋克这个就很合适。然后跟老板那边讲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让买这个手机的用户感觉到这是一个从游戏里面延伸出来的东西，能够让你感觉到好像拿了这个设备之后就打破了游戏跟你现实之间的这种次元壁的感觉。
了解。
对对，当时我们是这样去跟老板讲的。所以那做到这件事的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要把手机里面的基本上所有能定制的东西全部都要做一遍。
稍微总结一下你刚说的，就第一个调性要搭嘛，
嗯，
就两个东西看起来不能太怪，
对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肯定要找一些大家互相之间的点来融入到实际的产品里面，
嗯，
这个相当大一部分肯定是设计相关的，不管是工业设计的还是说 UI 设计的，然后等等，再一个就是啊，也要实实在在的去把项目进度卡到点儿，这些东西不仅要规划好，还得做出来嘛。那原来我们跟那个 OPPO 几个产品经理聊天的时候，也是录播客说，产品什么时候最完美？产品定义的时候最完美，然后到最后这个项目经理又开始砍了，这个进度就在这儿，8月1号要上市，7月1号要封版，后面的时间都留给 GTM 团队跟 marketing 团队来准备上市的活，那你的需求砍不砍？不砍也得砍啊，啊，是不是？聊多了啊，所以你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你当时是这个相当于软件的产品经理嘛，你在这个事儿里面大概会负责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就是首先我们一旦把这个合作确定了之后，我们就开始找 CDPR， 就是2077这边要很多很多资料，
赶紧把你的设定集交出来。
对，就是他们因为我刚才说他们没有 IP 授权这回事儿，所以就他们的人直接给我们分享了他们内部的那个 Jira 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文就是知识库，相当于他们这关于这些游戏的很多的一些设计的细节啊，那些概念的那些手稿之类的都会我们能看到，然后从这里面我们就赶紧，虽然我现在来说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做的事情还不是很专业，如果说这个游戏等到上市了之后我们再去做这些元素的匹配可能会结合得更好，因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概念设计里面哪些会最后用到游戏里面，哪些不会用到，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在游戏里面出现的频率是怎么样的，那我们肯定会找那些出现频率非常非常高的东西来去做结合，这样的话玩过这个游戏的人去用手机的才能明显的感觉到嘛。那但是当时没有办法，我们就只能像大海捞针一样找到一些我们认为视觉符号很强烈的，然后一下就能记住的，或者说很好看的东西来整合到我们的 UI 设计里面。就是从一加这边的来看的话，就是你要把你定制的需求开始分类嘛。OS 里面你能定制的东西，比如说像最简单的这个开机动画，
嗯，
然后充电动画，应用的图标、壁纸， 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去把它跟游戏结合得很好。然后我们做的还有很不一样的点，就是我们把这个手机的铃声也都换成了游戏里面的音效。
嗯，
然后这就甚至是直接拿到游戏里面来那个短信的声音，因为游戏里面其实也有手机，虽然这手机没有露出来，但是你比如说有人 NPC 给你发了一个消息，那个声音我直接就拿过来作为通知或者短信的声音了。
嗯，
啊，我觉得 OS 那边改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我们每一个都花心思的想了，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元素去结合。
嗯，
啊，
我想刚刚初号这个表达其实是大部分品牌去联名的一个相当于通用的流程，就不管说这个 IP 团队本身它有没有所谓品牌授权的这个部分，
嗯，
大家一般开始碰这个所谓品牌联名这个事儿，那无非就是有一个有诉求方先去盘一个什么资源出来，然后大家开始接触之后把需求分类。那比如两位可以看到那个现在这个定制产品在后面，除了刚刚初号讲的那些软的部分，它右边还有一套徽章嘛，这肯定就是另一批同事来负责承接这些需求，整个他交付出来一个完整的东西。哎，大家觉得这个定制产品好像不错啊。所以呢，我们刚刚为什么我们四个花了这么多时间跟大家讲讲说我们最近想到了什么品牌联名比较好啊，还有初号这边他自己原来的一些从业的经历啊，
嗯，
那这回呢我们就正式引入到说皮塔卡跟三体联名这边的产品啊。但正式开始聊之前，我们也给自己打个广告哈，关于赛博朋克2077定制版本的内容，敬请大家期待皮蛋漫游记跟集合啊，到时候我们联合会出有大概4-5期、5-6期这样的内容，来给大家完整的分享一下这个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哈，给自己也打了广告，不好意思啊。好的，我们聊回来啊，聊到皮塔卡跟这次跟三体联名的这壳啊，其实你们有我看到的样品有两个嘛，
嗯，
我觉得我们先不聊产品本身吧，GX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这个事儿当时的契机又是什么？谁想到这个鬼点子？到底怎么说服内部的？
首先做联名这个动作的话，也是基于整个品牌的发展吧。那你到了一定的阶段，你要有更大的突破，就说的直接一点，可能是品牌的知名度的提升，或者说用户量的增长。那需要去进一步动作的话，其中一个选择就是联名。那在众多知名 IP 当中的洽谈当中，其实首先三体是非常整体的用户受众是既符合我们现有的用户画像，且又有一部分比较多的一个没有重叠的用户，那它就是能够一方面受到我们现有用户的喜欢，另一方面可以帮我们的产品和品牌让更多的人去知道。且三体它作为一个有情怀的 IP， 以及有很多名场面以及很多标识性 的元素的 IP， 其实是也有利于我们去做这个产品的设计以及整个营销端物料的一个设计。
所以其实消费电子品牌天然就跟科幻的这个事儿就融入的没有没有那么怪，就他们俩揉在一起是非常顺的，
是
啊，不管是手机这种比如说终端也好，还是说皮塔卡的这种配件也好，就比较顺利。就是我们前面聊的，就品牌怎么样才把联名产品做好，第一个就是调性得搭嘛，
嗯
啊，就不能特别怪啊。那个 Steven 这边是什么时候介入这个项目的呀？
介入这个项目其实也是一开始就有所耳闻，因为Jax 他们这边去想要聊的时候，他也会跟我们产品团队跟我们的正式老板一起去提到这个事情。当时我们确实一听下来也挺感兴趣的，这个三体毕竟是我们现在国内这个科幻小说巨作，
是
对它影响力非常大在国内，然后但在今年这个时间点上，它恰恰是这个上了一部国外的全新的这个三体的作品。
对，
在他之前我们国内已经火了一年了，从小说的这个复热，再到他的动漫，再到他的国内的电视剧。
我以为动漫要出名了。
对，所以在这个热度它也是在不断的持续上涨的过程，那我们确实也是哈，然后又考虑到从我像产品这一端，我想到我这个产品然后跟这样的一个小说的类型的人群去做重叠，或者说去 去影响到这部分人群，把我们的好产品传递了给他们，其实也挺好。所以当时大家都同意了这个一个动作，然后后面就持续的去深入去做我产品端的定义，或者说更多工业设计方面的持续推进的动作。
然后我想接着那个刚刚那个 Steven 聊的话题来聊哈，因为虽然谈的是GX 他们的团队要一开始把这个版权联名这个事儿，就品牌跟 marketing 把这事儿敲定嘛，
对，
那实际上你们要介入落地到这个项目呀。
嗯，是的。
这个我想问问，就从你的体感来讲啊，就是开始这个项目之后啊，你会感觉大家双方分别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从产品落地这个层面，
通过这一次跟他们去做这个联动这个动作，然后双方的这个工作人员去在对接的过程中，其实他们也挺尊重我们的。因为我们毕竟是把这个产品然后结合这个三体的这个画面也好，或者说这个我们在二创的这个图案也好去呈现出来的一个这些动作的人，他们不会对我们的产品进行有什么特别不好的指指点点。
嗯，
他们只会在我们的设计当中去选择他们认为是比较符合原著，或者说是他们对三体世界三体的这些概念的理解，选择它最契合的那一部分，
嗯，
去做出选择。相应的在这样的一个双方之间的位置上面，那么我们这边在做，那么我们就更有主动性了。我可以去按照这个原著的理解，然后设计师的能力结合我们的生产能力去做能做出来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去呈现给他们去做选择，双方去挑选出都觉得是最好的方案，最好看，最贴合概念，对，最贴合原著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们一开始选了，我知道你们最后落地的是两个产品方案，
对，
你们一开始都选了哪些啊？因为三体里面能聊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
对，像刚才林浩这边刚才就聊到了像
古筝行动，
或者说黑暗森林，或者说是水滴这些，其实这些都一开始在我们的前期方案的概念规划里面，我们是经过几轮脑爆的，都有呈现出来。一开始我们就挑了二向箔，然后
二向箔，
对，
二向箔其实也很好，
哇，太牛逼了，
没错，是二向箔，然后就是三日凌空，黑暗森林、古筝行动、水滴这个五大板块的这个代表的东西吧，
对，
去做了这个概念的延伸思考，
嗯，
然后我们在当中就会发现，这些它的代表，它是有些是场景，有些是具象的某个物体，例如水滴，它就是一个具象的东西，
嗯，
然后呢，其他等等都是一些场景化，或者说甚至一些概念，
嗯，
像古筝行动，它就是一个虚实结合的一个东西吧。对，
我觉得古筝行动跟你们特别配。
为什么？
因为那个高科技纤维嘛。
是有点道理。
对，
我刚想说二向箔跟他们很配，因为很薄。没事，您
对，当然最终的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始终要呈现给用户去看得到的是一个与他的思维与他的视觉去能够产生共鸣的东西。
嗯，
所以在那前面的两轮这个概念的这个评审当中，我们最后也是进行了一些筛选吧。当然我们就下一轮是通过了设计去做验证，去看一下从设计的表达能不能很好的传递出这五个方向的一个呈现效果。那再来到了这个设计阶段吧，设计阶段其实我们是像林浩也提到了，前面在我们前面闲聊的时候说关于水滴这个东西，这个等一下我们就会再持续再去讲，因为在设计阶段呢，我们会设计师通过把这几个不同的主题，通过他的理解，我旁边就是设计师，他为了这个做这个项目，他每天中午他就不间断的从动漫看到了这个国内的电视剧，电视剧看到了这个小说，全部轮一遍。那每天中午不睡觉了，然后就为了做好这个事情，然后再通过他的理解，把这几个画面，从平面的设计再转化到他去自己去跑到工厂去跟编织的专家去通过编织转化他的概念出来到他的编织实物。去不断的去验证这些东西。
JX， 你评审的时候，你最喜欢哪个版本？不管是有没有落地的方案。
其实我有看到二向箔跟水滴的都非常的还算有诚意。应该说我们每一款 产品在前期的 ID 设计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有诚意的，然后我在初期看的时候其实好看的非常多，然后水滴就非常的喜欢，但可能对于我们的材料和供应来说其实都会有些东西它比较难去落地，它最终可能在外行来看，我们最终呈现图案它是像素化的图案，然后对于我们自己来去制作的话其实是通过编制的方式把图案编制出来，所以其实最终从设计稿当中阶段的话我喜欢的会非常多，但是最终选择其实我觉得关键的点还是在于能不能做出这个东西以及能不能量产，所以最后才选择了我们的三日凌空以及三日连珠这两款花色。
所以我也就不卖关子了，刚刚那个 GX 说的那个三日连珠跟三日凌空这两个意象的话，图大家可以直接看我们的 show notes 啊，有一个直观的感受。那我更想问 Steven 的就是，我们刚刚聊很多方案被否掉了，我们皮带漫游记有个老传统啊，就是问问这个产品背后发生了什么。那我们俩其实比较好奇这些被 pass 掉的方案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 pass 掉。
讲到这里我就还是讲一讲我们这一个皮塔卡的这个编织工艺的一些相关限制影响了，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呈现的最终效果没有达到预期吧。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这个编织工艺它其实呈现出来在手机壳上面，不管它从图案表达或者说它的一些轮廓边界，它并不像传统的原画设计到通过印刷去能够做到那么多的这个色彩或者说与细节部分。我们编织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像素化的一个东西，它有很强的材料纱线编织的交织，还有一些像颗粒的边缘。我们的设计师他通过去这个自己深入的去了解很多这个三体的资料也好，或者说从原画跟因为版权 IP 方他会提供一个知识库给我们，我们去获取到它的像各种标识或者说它的场景原画手稿，我们会进行转化成我们这个能够实现编织的一个像用几何图形去表达的一个画面，然后把这个像矢量的画面我们再去转换到实物编织的这个颗粒效果这个画面出来，那它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实际编织出来的图案跟你原画画出来的不是那么一回事，就会你该圆的边缘它全是颗粒，你该是三角形的它会变成像一棵树一样的一个台阶或者说像刚才聊到水滴，它水滴本身是一个绝对光滑的东西嘛，但一旦上编织它就全是坑坑洼洼的边缘，那其实效果是很差的，我直接说就是很差。当然我们也结合过跟私印的图案跟编织去一起做合并的这个设计，去表达一些我们在编织上做不到的，但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是比较奇怪因为我们其实还是更想要用我们的这个编织的这个动作或者说这个能力去呈现一个真正是把这个图案能够很好表达的一个画面出来，所以说就放弃了私印结合的方案。
我觉得皮塔卡就还是有一颗挑战这个工艺本身的心啊，像原来那个初号当时去了华侨城的那个跟又一山人联名你们那个小型发布会，我那天刚好发烧了我就没过去，本来我也是要过去的，就是我看到你包括我自己也在用啊 GX 送给我的然后非常感谢，就是这个确实接受它做不到那么的平整和顺滑，它没有办法做到横平竖直，但这个事儿仍然可以被推出来，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啊。
那个壳其实已经挑战开方纶纤维这个东西的极限了。
是，
对，讲到这里我也可以简单讲一讲当时那个事情因为传统或者说现有的大量的友商大家能做的还是以一个非常深色或者说是黑灰的这样的一个材料去做的创作那当我们在上一次你们去到了这个又一山人这个红白蓝这一款的现场看得到，确实这一款是我们用了大量的白色或者甚至说浅色的这个材料去来做到这个编织的手机壳，那这个对于传统技艺的黑灰深色这个那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颠覆的一个动作。
对
对，所以确实就是有大的这个爆炸点 嗯，对，确实也是当时如我们现场讲的，我们也做了很大量的验证的手机壳，也为之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嗯，
最终确实说东西也上了，但目前我们还是持续在解决里面，我们认为它做的不够好，不够完整，完整，或者说这个还仍有一些瑕疵的，我们还在持续攻壳，我们并没有放弃这款产品。虽然说也许某个听众或者说某某听众你们也关注到这款产品你买不到，我觉得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对它进行深入的这个优化，然后会尽快让它大量的可以去满足大家想要购买它拥有它的这个想法。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们群里面有个人天天喊
对，
说红白蓝呢，我的红白蓝怎么还没货，
对，让我来问你们说怎么呢，这个红白蓝还卖不卖
啊？
卖。往下讲的我们就来讲我们一开始做到的这那几款产品，当时的命名是叫序曲、狂想，应该还有一个协奏等等，对，它当时是简单的做法，就是飘了一条彩色的东西，
嗯，
那么那是我们的一代。然后在那个阶段的回来的一个过年的时候，应该是兔年，我记得兔年我们做了一款这个团圆兔的一个机壳设计，那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或者说这个手机保护壳里面，就是怎么说呢，可能说的有点难听，狠狠的插了一刀。
嗯，皮塔卡跟月兔联名了
那不是，就是我们在对这个工艺已经直接做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提升，我们做了一个整面的图案的设计，
对，
对，规律循环的一个兔子的侧面，然后我们用编织的就几条线段去呈现出一个兔子的形状。
而你们那个意象结合的非常好，那个像素的那个东西，嗯，不知道的人一看也它是一个兔子的形状，
对，那是我们的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二代的扶持，嗯，然后在那一年之后呢，我们就怎么说呢，也熟悉的掌握了这个工艺我们可以做的更多，
嗯
啊，那我们就开始思考，哎，那我们已经开始掌握了这个工艺，我可以做得到其他什么。那么在新年回来的应该是一二季度左右吧，我们当时是有一个编织活动，然后呢我们在那个阶段之后呢，我们就正式了推出了我们的限量版一款叫日落，
嗯，
时刻
对，当时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做，因为我们一方面知道这个编织的一些关键的技法，然后呢加上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这个设计师创作的这个能力，结合我们编织的这个纱线的结合，就可以把像一个场景化的东西给它转化成一个设计的一个虚实结合的图案，像我们日落，嗯，它看起来就是一片
渐变的，
这个，渐变的一个图案，
对，
这个就是结合了设计抽象还有这个工艺还有材料的一款产品。当时确实一瞬间一上，当然是限量版啊，当时跟这个前面提到的这个 EVA 跟九号联名，这个也是一样，我们做了限量版一下子就应该售罄了，
嗯，
对，然后
36小时售罄，
对，
这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然后我记得你们当时结合了一个很好的意象，就是什么洲际公路那个
啊，66号公路在
路
上，
嗯，对，这两个产品就等于说在这个行业真的就是掀起了大波澜了，
你们的里程碑产品，
对，那这个阶段的时候的这个扶持工艺还算前期，早期就是那些了，这算前期，嗯，那到中期我们能做什么，在日落做完之后呢，我们后面又尝试了各种其他的限量版，我们当时是叫 W 加系列，
嗯，
对，
那么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游戏主题，还有
像素游戏，
对，像素游戏的主题，
嗯，那个我有印象，
月球漫步，
对，后面又做了一个月球漫步，
嗯，
这个阶段的这个能力就是我们的到 下一代了，第三代的，嗯，的这个
3.0版本，
对，扶持，我们可以在一个平整的手机壳的平面上，专门或者说去定义它，去设计到你想要的位置，做了一个图案，一个画面，可以不需要循环的图案，也可以不需要说仅仅是线条，我可以勾勒出我设计的轮廓，像我们的人物，像我们的这个登月的一个登月器的这个造型，然后加上它的地面，嗯，加上它的背景都可以去做得到。那么在这一次阶段呢，我们就又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了。那么在这些之后呢，我们后面就直接可以跟更多的人去来做创作， 所以我们后面又找了这个设计师或者说艺术家去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山
雨
星河
和红白蓝
红白蓝、嗯、对，然后到现在到近期我们能做的，我们今年的龙年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复刻日落月日落，还有一个做了一款新的叫月升、
嗯、
等等，这些就是我们在掌握了熟悉掌握了这个编织工艺跟我们的这个设计的很好的结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我稍微总结一下这个部分啊，我举个不恰当的比喻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一代的时候相当于小朋友会画彩笔画的，在原来的那个基础上，二代的时候其实就是油画，到三代呢直接就是印象派了啊，就是你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来操控这个现实世界里面的一些主题啊，大概有点像这么回事哈。那我要问 GX 一个问题啊，你们市场团队当时听到研发跟产品搞定这个工艺的时候，你们什么反应啊？
其实工艺对我们来说还好，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产品本身。那团圆兔刚出来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是非常天才的一个想法。因为当你看惯了黑灰，看惯了狂想跟序曲的时候，甚至包括我现在此刻回想到团圆兔，我都会觉得就是真的太天才了。他是怎么通过这么简单的，因为编织工艺对于大部分的别的产品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纵横交错嘛，通过这么简单的一个这种能做的动作，能就是让它变成这么一个能明显让大家看出来兔年的一个图案。然后首先产品本身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天才。第二款日落时刻就是去年三月，因为团圆兔给了我们比较多的信心，那最后在推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比较有信心的情况下，它也是远远超出我们预期的。当然一个大前提是这个图案原本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编织大赛的用户的创作，我们等于是在他的创作上进行了一个微调，然后把它实现，就是把用户的想要的东西给他编织出来。但没有想到最终得到了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用户反馈吧，就是后来在闲鱼都是非常一颗难求，然后价格也炒到了比较高的情况
这个变成二级市场的需要买到的东西。
对，然后就是
这个其实
对，然后以及到至今我觉得大家特别是 i14 系列的用户都对日落时刻其实是念念不忘。因为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例子啊，就是现在淘宝上其实非常多模仿我们山的图案的手机壳，以及还没有，以及其实让我们比较意外的是居然还有商家为我们的山雨星河出定制的或者说配套的这个指环扣。对
哦，给配件出配件了。
对对，所以是让我们非常的意外和惊喜。
对，我补充一下这个他们是怎么做的啊，他们也不是说直接就编织进去的，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目前他做不到。那他是通过印刷把我们的
图案
直接印上去了。
对，
像刚才有一款模仿我们的手机壳，他是直接印了我们整个图案上去。还有这个刚才指环扣就是我们的手机指环的一个支架吧，它也是为了我们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手机壳上的图案，然后给它印了图案，再加了点小创作，坐在这个指环扣上面来搭我们的手机壳。确实很意外，当时确实我在某一天晚上在刷淘宝的时候，哎，怎么有这样一个东西，哇，
马上点小手举报
马上截图转发扔到我们产品群里面，哎，大家你们看一下啊，我们有了跟随者
啊，挺好，说明这个声量确实扩充到原来所有产品之外了。我稍微总结一下，我就感觉就是从这个月兔到66号公路再到三体啊，我是感觉这意象越选越大了，就是团圆兔本身就是中国人独有的意象吧，算是大家一下都能理解这个事儿。那洲际公路这个事儿呢，我就觉得
日落时刻
啊，日落时刻，
对，
就这个又是好像另一种浪漫了，就要懂点所谓美国的那种味儿的啊，可能能理解这个事儿。那三体的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世界性的 IP 了，从他获得雨果奖这个事儿本身开始啊我就觉得它已经变成一个世界的了。那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虽然网飞的那个剧啊它的名字叫 Three Body Problem， 就是三体问题，那实际上所有人聊天的时候三体就念三体，在英文世界里面叫
对
啊，三体人就是三体啊，就没有一个英文的译法。通过这种我觉得是我们反向给英文世界输入了一些词汇吧，这个背后其实就是有一些文化的东西 我们创作出来的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听众或者观众接受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情。
然后我这再补充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你们是越走影响力越大了，然后触达到了原来可能不会触达到的人。
嗯，
因为原来就是方纶纤维的壳子其实很早很早之前就有了，但是原来一直都打的是商务。
嗯，
他打商务不是因为这个就是他真的想做商务，而是他只能做商务。
嗯，
因为他只有深色
啊，他不好看呀。
对，就是然后当我们这样的人想要找到一个轻薄的壳子来给这个手机套上的时候，当时那些壳子它不会是我的首选，因为它就变成了非常朴素的那个样子，它没办法表现更多的个性或者说更多样。然后就你们找到这个扶植的这种工艺之后呢，我觉得就这方面就完全颠覆了原来的那个方纶纤维的那个生态。我觉得红白蓝我再夸一下，那个真的白色就或者是浅色
啊，
就挑战工艺极限。
是，我觉得可以继续期待，我们会有更多的
惊喜
啊！
对，
可以，
这个我到时候也跟粉丝群的伙伴同步一下，期待一下皮塔卡后面浅色工艺的这种壳子哈。
对，
总结一下我们聊的联名的这个部分哈，其实我们都觉得你们跟三体啊，就这个契合度还是 OK 啊，挺好。然后就希望你们这个顺利量产。然后到时候比较正式的面向更多的用户吧，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谢谢。
关于这个产品本身，我们其实已经聊的差不多了啊。我们两个还想请教一下二位啊，因为像这个方纶纤维啊，就是所谓我们俗称什么凯夫拉，就这个市场啊，看起来现在玩家越来越多了啊。就我们实际上也不太清楚那些把这个产品本身价格做得特别低的，他们是以一种什么具体的工艺实现的，但是看起来就是越来越卷了。你们两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或者工作的这个角色里面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聊聊，现在整个这个方纶纤维手机壳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
我觉得凯夫拉手机壳这个领域的话，首先它是因为有了市场，然后再慢慢的就是大家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单独的一个赛道。那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它还是在一个非常上升期或者说相对垂类的一个赛道。但是去年可能会比较不一样的感受吧，就是去年的一个竞争我认为会非常非常的开始变得激烈，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商家进入到这个赛道，那大家就互相的去卷起来，卷更高端，卷更性价比高，卷图案。那我觉得其实这反而是一件好事情，证明整个凯夫拉手机壳在逐渐的受到大众的认可，也就是有更多的品牌在帮助这个行业去做更多的市场教育，让更多的用户去知道。
刚才 JS 也聊到从市场的或者说从这个行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这边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像聊到手机壳，它手机壳可以分很多种。它有的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按材质去分，是PC 的手机壳，可以是按这个金属的手机壳。那么凯夫拉或者说方纶纤维，它就是一个方纶纤维手机壳。那像今天我们的这个市场同事他在做一个市场分析，他就去分析这个关键词，其实慢慢的凯夫拉手机壳或者方纶纤维手机壳这样一个搜索关键词，它逐渐的会让这样一个产品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这个品类。那么往后的用户他去找，他就会知道说我是从什么样的东西去搜这个产品，我要搜金属的还是搜透明的。像以前很大的一部分板块的用户，他会选择便宜的然后比较好入门的清水壳。当时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它就是一个其实很大的一个独立的市场。那现在方纶纤维手机壳像这两年慢慢的很多人进入，它其实已经逐渐在成为这样的一个东西。这里面的前面聊到关于它的价格的分级，或者说大家怎么来运营来做这样的一个品类产品，目前的话有的人是把价格再压得很低，那有的品牌它是选择做高价， 那其实这个都跟大家的这个本身品牌也好，或者说它的商业逻辑、它的定义有关系。
嗯，
但它改不了的是这个产品它本身的工艺，或者说它的原材料的一些基本的硬性的条件的限制，注定它不会做到九块九。
嗯，
它注定不会做到29、39，那么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底线。那这个底线无非就是让你自己赚得更少，无非的去占据这个低端入门的这个用户的这个心智。那做高端了吧，高端的话那它注定就卖不多啊，那往往少部分的一部分人在买，但是你可以把你的品牌的声音喊得很大啊。那皮塔卡它其实它都不需要去做这两件事情。皮塔卡这么久以来，我们从一开始的品牌定义，从我们的产品的特点，对产品的追求，设计质量等等，我们都是拔得比较高的一个高度。
嗯，
所以说我们不是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是要把我们的产品去做好，我们是要让这个东西它走得更丰富一些。像我们的扶植，我们为什么去做扶植，其实就是为了改变这样一个产品它一直改变不了的一个状态，我们去给这个东西赋予它更多的文化价值也好，或者说一个更好的观赏的一个效果。
嗯，
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对技术、对这个设计等等的深入的研发，或者说跟设计的这个优化。其实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它真的是需要很多创新去推动一些产品的进步的，不是以前了，你在打贸易，你在做价格战等等，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发展。那这方面的态度，我觉得其实还是说看大家了，也我不能说批评他们是打价格战就是错的，肯定他有他的理由了，就是大家的生存法则不一样。
嗯，
但只是说我们一开始都是很尊重用户，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给用户去带来更多、更好、更美。像我们全新的这一个 slogan 是 Lighter and Nicer， 就是更轻更美，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去给到大家。
嗯，
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做到的事情。
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吧，对，我觉得凯夫拉手机和这个品类其实是在给用户创造需求，大家都对更好的东西其实是一直抱有期待和追求的，那我们只是正好出现在他们的视野当中，成为了他们的选择之一，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顺应大家整体的追求方向。
我觉得刚 Steven 聊到说大家对这个品类慢慢有认知了，我还记得一开始就大家聊这个凯夫拉这材料的时候，因为一个新材料要让大众快速接受嘛，那你总得找一些比较实实在在的利益点嘛，比如说大家会说这是防弹衣材料，然后又轻然后又坚固啊，其实很多年啊，就是大家就是在讲这个点。
嗯，
然后直到现在，就是包括皮塔卡在内的很多厂商攻克了我们能干个性化这件事儿，我们能干彩色，我们能干浅色，能干各种各样的图案本身啊，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品类口子打开了。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你刚刚也说了你们的那个新的 slogan 更轻然后更美，对吧？我想知道就是在这个品类的思考上面，除了轻和美这两件事儿，就行业内还有没有什么新动向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讲一讲吧。
嗯，
单纯来说，依靠这个帆轮纤维去做出来的这个单片式的，或者说我们目前这个轻薄的这个帆轮纤维保护壳，它在防护性，就是说去让手机跌落到地面上，然后很好的让你的手机毫发无伤，这是一个比较难定义的东西，看你从多高去跌了，看你是怎么一个方向去跌落了。其实我们皮拉卡不是只做了这个单片式的这个保护壳，我们也有我们的加强版，我们用帆轮纤维，就是凯夫拉跟这个这个 TPU 去结合做了一个加强款，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有的两条路线之一。我们确实也考虑到，就是说它的轻薄与它的这个保护是要做平衡的，
嗯，
所以我们会有偏艺术、偏外观的轻薄款，就是我目前的这个 Make Easy Case，
嗯，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做的技术的努力，就是让它 更轻更薄，然后呢能够做得到更多的这个图案、
嗯、
然后呢我们其实后面也有在持续的想通过技术，通过材料，通过某一些独有的工艺，去让这款产品它具备更强的保护性能啊。那我们另外一款就是说主打的是更强的保护款，那更强的保护款呢，我们也是在原先的这个黑灰的状态下，我们也希望我们未来能做得到像我们更多的花色或者说更多的纹路进去，
嗯，
然后提升它的保护性能的这个基础以外，去让它更丰富多彩。其实我们都有在朝这些方向去努力，
嗯，
只是说在接下来的时候，相信今年的下半年，
我没
二十六
啊，没听到，
不要讲二十六啊，在今年的下半年，也许可以让大家期待一下，我们有某一个全新的或者说更好的产品出来。
嗯
嗯，
你已经让我们期待两个事儿了。
我顺着再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聊到的说这个，因为凯夫拉的这个市场，大家一起在把蛋糕做大，
嗯，
所以它单独变成了一个品类，
嗯。
那我的问题是，你们现在有没有反过来影响到你们上游的供应商？就是大家在这个方纶纤维这个行业里面。做手机壳的这些公司有没有更大的话语权？比如说我可以跟做方纶纤维的这些厂子，我说我定制一个新的颜色。
这就聊到了这个原材料。
对
对，原材料的问题。我们是都有这么想考虑过了，因为现有我们可选的这个原材料颜色其实还是挺受限的。
对，
或者说基于目前市面上能买到的就这些，然后呢我们只是通过我们的设计，通过我们的思考，去让它组合成更多丰富多彩的这个表现效果。
嗯，
我们也想要去做到您刚才说的这个可以说定制吧，
对，
或者说这个颜色更多彩的动作，我们有在为之努力，这么说。
嗯，
对。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我顺着刚才那个问，那你们现在这个条件下，你们有想过比如说我可以用其他的纤维的材料，因为其他的纤维材料可能颜色会选择会更多，
嗯，
你们有想过会拿它来替代方纶纤维吗？因为我觉得在于你们的这个轻薄的这种半薄的壳的系列，其实我觉得防护性现在不是你们第一要考虑的事情。
嗯，
我觉得颜色丰富满足你们的设计需求才是第一要考虑的事情。
嗯，有这个是我们综合考虑的一个事情。世界上的纤维它很多，
对，
它不仅仅只是方纶纤维，能做成手机壳的纤维也不仅仅是方纶纤维。
是，
那么像其实有商了。他也是在寻找其他的这个纤维在做这个事情，我们是双向行动，一个是去寻找或者说去开发能够做成手机壳然后性能是比这个方纶纤维更好的或者说颜色更多彩的这个材料，
嗯，
是有在做这个事情。聊到我们刚才红白蓝，其实我们就结合了多种纤维在里面，
哦，
不仅仅只是方纶纤维。
明白。
哦，那个白色就不是方纶纤维是吧？
不是这么说，对，它是一个其他
的材料。
对，所以说我们已经做了这些动作了，
嗯，
大家能看得到的，只是说我们没有完全的去讲出来。
明白。哦，
对，所以在接下来我们也会有在做这个更新的这个颜色，或者说其他的更强大的材料。来做这个设计。
嗯，我接着问一个直白点的问题啊，现在就方纶纤维这个材料本身啊，彩色可选的都有哪些啊？
你看我们的日落上面现在有几个颜色，或者说我们的月升，其实这些东西组合起来就是目前方纶纤维有的颜色。嗯，
啊，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了啊，就是咱这边现在给 iPhone 的用户每一代都会做很多很多保护壳，那还有很多安卓的用户，包括鸿蒙的用户，他们也其实，哎，你这不要笑，
鸿蒙单独分
笑呢，怎么能笑这个？包括这个我就说 iOS 之外的一些系统的用户，他对咱这个手机壳其实也有一部分期待和诉求嘛。啊，当然海外我看你们那个三星啊，给他们的旗舰手机也做嘛。
嗯，
后续其他品牌有什么计划？
其他品牌我们就不逐一开展了，我们现有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从这个 iOS 的这个用户做起来的，然后我们也拓展了这个安卓的三星旗舰用户，然后呢我们其实在海外也是有做谷歌的这个产品。
嗯，
然后像我们在去年年底23年底其实我们也是做了这个华为 或者说是鸿门的用户。
嗯，
对。那我们给这个 Mate 60做了设计，然后呢我们也在过年的时候以龙年这一个节奏，我们发布了这个 Mate 60的龙年限定版，还有我们 Mate 60的首款设计是一个凤凰涅槃的一个图案设计。
嗯，好意象。
对，当时我们做这个其实就是为了怎么说呢，我们给华为策划了一个故事
致敬。
对，致敬
致敬。
对，这样一个，因为凤凰它在东方它是一个不死鸟的嘛。
啊，是的。
对，它是这样一个精神，所以说我们去做这样一个设计其实就是很好的响应了我们当时打了这一场仗。对，它就是一个凤凰涅槃。
嗯，那我们到时候这个播客发的时候 P70 肯定发了。啊，
反
正就两年了啊。
对，那接下来其实我们都既然做了这个鸿门的这个动作，那么它的其他机型我们也会逐步的去做去拓展。包括在未来我们就在一个一些很好的时机，我们也会慢慢的去考虑说是否去拓展到其他的旗舰机型。
明白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访谈的所有的问题就到此为止啊。
嗯，
最后还是给皮塔卡伙伴这个三体联名的产品打个广告啊。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像皮塔卡这样的中国品牌，他们不管在工艺上还是在这个材料上还是在各种各样的维度上进行的创新的这样的产品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那最后也其实感谢一下你们，因为严格意义上这确实是我们博客第一次有赞助商哈，哎，多的就不说了，希望越来越多喜欢我们皮蛋漫游记这边的听众能够在后续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吧，好吧。啊，那以上就是这期皮蛋漫游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林浩，
我是初浩，
我是 JX，
我是 Steven。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When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I can find